第四位书写御书前的是南渡的宋高宗赵构，被称作康王的他本来与皇位无缘，甚至还被送去金国做过人质，但是后来却因为机缘巧合，赵构不但躲过了靖康之变，没有被金国掳走，反而成了延续赵宋王朝余脉的中兴之主，史称宋高宗。据说他也著有《御书前》。第五位铸造《御书前》的是宋孝宗赵慎。赵慎像他的长辈一样，也有一颗痴迷书法的心。他书学宋高宗，书史会要称孝宗书有家庭法度，连他也自称无他嗜好，获得侠为书字为鱼耳。宋朝之后的元朝以纸币为主，铜钱铸得很少。随后的明清两朝虽然每个年号都有铸钱，但是再没有铸造御书钱。因此孝宗书写的楷书钱道元宝，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种御书钱。五，中国古代传统认为文字是远古圣人所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钱币则是先王所造，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因此由皇帝来亲自书写钱文，就将二者高度的统一起来，也符合天命皇权的专制统治需要，并能满足那些喜欢附庸风雅者的虚荣心。纵观历史，我们发现除了两宋，历朝历代的帝王中，虽然书法造诣高的皇帝并不乏其人，但是却很少有题写前文的。如晋元帝的凤尾诺，齐武帝的花草书都久负盛名，传颂一时，但是他们都没有书写过前文。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货币经济还不够发达，铸钱也比较少。可是唐高祖李渊也是一位大书法家，他学王羲之后代王褒的书法，得其妙传。但是他在铸造开元通宝钱币的时候，并没有亲自书写钱文，而是请书法家欧阳询题写。像两宋这样有那么多的皇帝亲自书写钱文，实在是中国古代历史中所独有的一种现象。实际上这是宋太祖推行重文轻武以文治国政策的结果。北宋通过太祖太宗的改革，确立了以文立国的国策，实行重文轻武文人治国的原则，倡导文人统治。太祖把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太宗不但增加了科举的名额，还设定了最后由皇帝亲自主考的殿试环节。这样无论是寒门世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都可以出入庙堂，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大批文官出任中央以及各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不仅如此，宋朝皇帝还实行优待士大夫的国策，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太祖甚至还在太祖谥碑中明确告诫子孙后代，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宋代后来的皇帝都很好地执行了太祖太宗的祖训，因此大臣和文臣都敢于发表意见，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庙堂之上，君臣坐而论道，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意气风发。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使得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 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这种比较开明的政治为其他朝代所罕见，为宋代思想、文化、艺术、科技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谓人才辈出，群星闪耀。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时。宋朝自太祖太宗以来，在重文的同时推行抑武政策，为了防止武将做大威胁其统治，他们实行耕戍法，人为地制造军无常帅，帅无常军，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局面。因此北宋军队的战斗力很弱，军事实力不强，在与辽国以及偏居一隅的西夏对抗时长期处于劣势。战斗力弱就用数量来弥补，实行人海战术。因此宋朝始终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军费的开支就占了财政收入的一大块。因此北宋虽然看起来十分繁荣，但是国库却经常是空的，财政上更是入不敷出，寅吃卯粮，明显地表现出军事上的积弱和经济上的积贫，被视为中国古代既软弱又贫穷的一个朝代。因此北宋成为我国古代一个非常奇特和发展极不平衡的朝代，一方面是在思想文化艺术上盛极一时，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另一方面是在经济军事上却又表现出明显的积贫积弱的特点，始终面临外族入侵的危险。因为不能战而胜之，就只能通过每年缴纳大量岁币的方式求得苟安，结果是形成恶性循环，反而更加重了积贫积弱的程度。宋朝文治与武功的巨大反差与不平衡，虽然起因于宋初太祖太宗所制定的重文轻武的国策，但是发展却远远超出了他们当初的设计，也并不是他们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如何改变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就成了北宋朝野所面临的一道难题。因为这势必要触动祖训，必然会在皇帝以及士大夫阶层中引起分歧。由此，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由政争而发展演变为党争，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内斗，成为北宋政治上的一大风景线。实际上，太祖太宗所确定的重文轻武的国策，在第三代皇帝真宗即位后不久就遇到了契丹人的挑战。景德元年1004正月，契丹大举南侵，宋军奋起抵抗，虽然出战获胜，占有优势，但是怯战的真宗还是以签订城下之盟并缴纳岁币的方式做了重大的让步。通过妥协，虽然求得了和平，避免了战争，但是事情过后，朝廷内部产生了分歧，真宗本人也有点后悔。在重文轻武的祖制面前，既然不能在战场上降服契丹人，那该如何来安抚朝廷中的反对质疑的声音呢？对此真宗又能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呢？